哈利路亚，主所爱的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晚上还是为了配合暑假期间，有许多新兴学子趁着暑假的时候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跟大人一起来聚会，所以主题啊就定在连我们的宗教教育这些初级班中级班都可以领受的道理。今天晚上小弟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叫做殷勤与懒惰。题目写说是殷勤与懒惰，小弟初初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不知不觉就笑了一下，因为啊对于你们来说，我们知道这个全世界啊有几个民族是非常的勤劳，犹太人、中国人、传统泛称的中国人，还有德国人，是日耳曼民族。我们知道这些人啊都是非常勤劳的，这是传统，不用教，因为这个文化已经流传了几千年。你们都知道，你们这个你们的知道是从骨子里面知道，因为你们的父执辈、你们的阿公、你们的祖先就是这么教你们的，你们也乐此不疲。反倒是小弟我啊，出身原住民，我们生性乐观，我们本来就没有货币制度，所以在古时候啊是以物易物啊，所以讲到勤劳啊，对于我们来说，相对于你们来说，我们就属于懒惰的一群。但是小弟在今天在准备这个勤劳与殷勤与懒惰啊，不单单从属世上的角度要殷勤，我们更加重要是属灵上的殷勤。为什么？属世上的殷勤，现在父母亲都会花钱把孩子送去才艺班去补习，不管他会不会喜不喜欢，给他去就对了，拼命的学。孩子，我不要你输在起跑点上，六岁定终身，这个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斗大的标题，在在都在吸引着我们的目光。我们的小孩子不可以输给别人，所以我们要一定要花大钱给他去补习。不管是他出自于内心的殷勤还是被逼的殷勤，总之你就是要给我努力就对了。但是在圣经里面啊，他老早啊针对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都是几千年来只要有人类就必然存在的问题。不管你是什么族群，在这个族群当中总是有一群人是殷勤的，那总是有一些人是懒惰的。那圣经啊就提到殷勤跟懒惰，我们首先从它的那个现象上去解释，那如果可以切到属灵上，我们再来探讨属灵上的意义。我们来看殷勤的好处啊，我们就要谈到神创造人的旨意啊。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28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28节，我们一起念，1:7，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动了不误，阿们。在这里呀、啊，当初啊，神造自己的形象造人，就是那个远古以前啊、哦、最早最早我们人类的开始啊，神造自己的形象造人以后，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赐福气给他们，然后跟他们说要生很多，那尽量繁衍，管理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和空中的鸟，地上各样的行动的活物。所以啊，在创世纪啊第1章29节，这里就说啊，在二十九节就说啊，神造人就是要给人做治理和管理的工作，然后才从中 得到他劳苦 所得到的。那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一个殷勤的好处啊。也是神造人啊，我们本来就有这个天性，这整个趋向。那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啊，殷勤的好处第二个啊，就是使人的生活有余啊。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那边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真的是这样啊，如果你不殷勤，你就会捉襟见肘啊，你入不敷出啊，你花得多赚得少，当然你就来不及来应付你生活上的周遭一些困难啊。那这个是神所给人的一个很自然的倾向，所以啊，我们人长大以后就要去做工作，就要去选择工作。那在学校还未出学校以前，学校的辅导老师会给你做职业性向辅导，看你是属于哪一边的工作。然后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你逐渐会发现说，哎，我哪一方面比较行，我哪一方面比较好像比较困难，学起来比较困难。于是呢，你就赶紧的发现你的乐趣，在乐趣中不断的学习，慢慢的你在你所做的工作上得到成就感，你有满足感，你做了，哎，人家觉得你做得不错，你真的有能力，慢慢的你就会投入。当你投入的话，那你会花很多的时间还有精力。我们说这个累积的过程就叫做殷勤。不管从事什么，任何工作，我们看到马路上在做工的，或者是在指挥交通的抓坏人的，或者是在医院的不管是看我们病的医生，或者是帮我们打针的护士，他们每一个都是学有专精啊，在他们的事上都很殷勤啊。就像神一开始创造人的意思一样啊，管理 不单单是管理这个整个动物啊，也包括管理我们整个人，因为我们在社会生活。那在圣经里面呢，我们殷勤的好处啊，就可以实现自我。那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终究是要工作啊。你只有在工作中，你才能够找出你生存的价值。那工作你要觉得有趣，你就要不断的花时间在上面从事经营，这个过程叫做殷勤。不断的殷勤付出，你就会觉得啊，你越来越上手。你这个游刃有余啊，你不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多。我曾经碰到，我在温子教会的时候碰到他们的教务哈，他们教务是在台电上班，他已经做到经理这个位阶。那有一次我跟他聊天，我才知道他的工作是做什么呢？比方说这次的停电啊，第一个到现场的就是他，做什么？那个停电如果是很严重的跳电，不是一般的那种跳电，比方说是一种他们火力发电厂啦，或水力发电厂啦，或者是不知道有没有到核能发电厂，那个发电厂它有一个机组跳电，那个我们那个弟兄那个执事，人证执事啊，他就到现场，他告诉我说他脑筋马上有100种可能，他当下就决定说，哎，这次的跳电，这一次为什么没有电？那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他的脑筋就浮现100种可能，然后他开始一个除错，哎，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最后抓到那个原因，马上就派底下的人来去做修理。这个就是他在这件事情上的殷勤啊，他熟练啊，他也喜欢啊。那我们现在转到信仰。在生活中，我们都知道要叫我们的小孩子去学校认真读书，你要努力啊，殷勤啊，你不要输给别人啊，你将来长大怎么办啊？这些话耳提面命，再三叮咛，这是做父母一个很自然的关怀。那圣经告诉我们殷勤做什么？我们世界上的事情我们都会殷勤，殷勤赚钱，这个不用教，哎， 学生到了暑假自然而然会去打工，为什么？赚给父母亲吗？不是啊，赚给自己啊，看到自己喜欢买的东西就可以买啊，有钱在身上可以自己去自主啊。那在圣经里面呢、啊，他教我们的殷勤呢、啊，不只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很殷勤的去赚钱啊，打算规划我人生，我人生的规划，我要做什么投资，我要做什么保险，我要怎么理财，我这个是不是要放到基金，我那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止这样而已啊。那圣经告诉我们殷勤做什么，第一个要学神的话。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生命记第四章第九节，第四章第九节，我们请大家一起念，预备起。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阿们。摩西啊，神借着他来颁布神心中所要传达的话，所以生命记它的希伯来文生命记原来的意思叫做这些话，就是这些话。那这些话是给谁说的？向众人所说的话，合称生命记。给谁？给以色列人。给谁？给存心想要跟随神的人。那他在这里啊，他告诉我们说啊，我们要谨慎，要学神的话，要殷勤保守我们的心灵。所以又回到我们上一次有跟大家分享的，要谨守神的话语，把它刻在心板上，系在颈项上。那目的呢，是怕我们忘记我们亲眼所看见的事，就是我们所经历的恩典见证。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说，哎，某某家族他们已经传到第五代了，第六代，但是好像后继无人，没有像他曾祖父辈的那么的热心来侍奉神，甚至于完全都没有人来承继这种侍奉神的这种忠心。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怎么样呢，在这里讲了，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他怕我们忘记我们眼睛所看见的，包括我们所经历的见证，还有这个你一生这是离开你的心啊。在我们过人生很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把神忘记在背后，放在后面，这样就很可惜啊。所以在耶利米书那里也有讲啊，说我们要殷勤学神的话，这个很重要。殷勤学神的话，小弟为什么会提到这些？因为在小弟求学的过程中，我曾经碰到一位姐妹啊，是我在南部读书的时候碰到的。当我们呢、啊、学校的团契要准备去找这位姐妹，要来参加真耶稣教会，因为你是我们这个学校，就要来我们这个学校参加团契，所以我们自动会邀请你来参加。结果当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回答的话着实让我们吓了一大跳。她说什么？我们找到她的时候，她在哪里？在长老会的团契。那我们问她来我们教会的团契，结果她说什么？哎，不是都一样吗？都一样啊。后来细细去探讨背后的原因，原来是他国中的时候读明星国中，高中读明星高中，每天忙着学校的考试补习，他这个六年当中信仰一片空白，他完全不能够分辨说真耶稣教会跟其他教派有什么不一样。 真耶稣教会是不是得救的教会，还是所有其他只要拜耶稣的通通都是得救的教会。所以这个是信仰上的危机啊。我们今天何尝不是这样，努力努力读国中，用功用功考高中，好学好学读大学，然后呢，然后呢，后面的人生到哪里了？出社会了，信仰也毕业了，是这样吗？不是的，是要像这里讲的，要怎么样？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古时候没有文字，都用口传，像原住民，他没有文字，都是口传。以色列这个民族最会口传了，所以他们的信仰可以历经2000年还都存在。所以这个责任在谁啊？儿女是神所赐给父母的产业，在父母的手中，我们儿女的信仰就在父母的手中。你希望他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在社会飞黄腾达但是信仰零的人吗？如果你不希望，哎，是不是要回归到圣经这里所讲的，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让这事啊一生都不会离开你还有你的子孙的心呢？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还比信仰还要重要的。那殷勤做什么？第二个，它可以创造很美的生活。我们来看箴言31章，31章21节以下。31章21节以下，在这里讲到啊，才德的妇人。那虽然他是讲才德的妇人，但是我们把其中他几个优点呢，如果放在啊超越性别、超越角色，就是各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也都可以哦，可以哦。你看21节，他不会让家里的人担心。他的努力，他的卖命，都是为了家里能够过好日子，家里都可以穿着朱红色的衣服。这个放在弟兄可不可以？可以啊，这都是殷勤的一些实行细则啊，很多啊。他能够未雨绸缪啊，时间还没到，他就去先想到他的存在，一生使丈夫有损武艺啊。12节，那我们的存在，是不是也使我们的家人感到有帮助呢？或者是说我们的存在对教会整体来说是不是有帮助呢？这个可以创造更美的生活哦。神允许我们不要为生活忧虑，但是他也要我们去动手，去为我们生活去营造更美的生活。这种更美的生活，当然了，不，这里所提到的都是在世上的一些我们看得到的物质上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从信仰的角度来讲，我们的信仰要不要未雨绸缪？要不要？要啊，要不然我们宗教教育师存在，难道不是为了希望他们将来能够承继神的工作吗？是的。那殷勤做什么？在约伯记8章5节、啊、3点，殷勤来寻求神。寻求神是一辈子的事啊，真的是一辈子的事。没有人可以说我现在够了，我信主60年，我该听的道理都听过了，所行的道我都可以行了，守住的道要我守住的道我都守住了，当跑的路我都跑尽了。很少人能够这样拍胸脯保证，而是兢兢业业不断地在寻求神。这个寻求神的过程啊，你会感到啊是一种进步呢。就好像谁？好像雅各啊，他在那个创世纪28章，我们以前有分享过的，他来到了伯特利啊，梦里看见天梯啊， 他到了巴旦亚兰哈，然后向哈兰走去，在28:12，他就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到了16，雅各睡醒了，就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然后21，他立志说：“如果神使他平平安安地回到他的父亲的家，雅各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从28以后的雅各，他已经80几岁了，他的人生呢才立志啊，神是我的神，以前这个神只是他的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他的爷爷亚伯拉罕的神，他的父亲以撒的神，只是父执辈的神。到了这里啊，他不断的在追求神，也在他的生命当中不断的让他体会到神的恩典，让他当下体会到神是我的神，只要你让我平平安安的回去，我就能够以你为我的神。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祈求很诚实的拿到神的面前来跟神祈求，包括说我要读什么学校，那求主耶稣帮助，很多的抉择情感上也是一样的。要做抉择的时候，神啊，你是我的神，求你让我平平安安度过这一次的情关。每一件事都可以跟神求，那这个就是追求神的过程啊，寻求神，殷勤来寻求神。那我们再翻回去《生命记》4:9，在《生命记》的4:9最后一句话说啊，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这里讲到啊，信仰啊，一定要世代相传，不要只有我过得好就好了，或者我阿公这一辈我过得好就好了，我孙子辈，儿孙自有儿孙福。以前发生921大地震的时候，在集集镇有一个老人家，他这么说，他说啊，我们只要管我的孩子这一部分就好了，我的孙子我能不能看他长大还不知道嘞，不要想那么远，他将来长大也不一定会孝顺我，所以我只要管到我儿子的部分就好了。我们就把这句话当成玩笑话，信仰不是这样的，信仰是要不断的传承，在过程当中啊，所经历的各有不同，可是啊，可以烙印在我们孩子辈的一个心里面。比方说在原住民教会早期啊，冬天5点到5:30到教会早祷会，每天哦啊，夏天4点，每天早上大大小小都到教会来祷告。刚开始小孩子都爱睡啊，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人家正爱想睡的时候，父母亲总要我们去教会去祷告，这是为什么？后来啊，我慢慢体会了，借由父母亲的生活我去观察。比方说有一次啊，20-30年前，小弟的妈妈那时候啊也要殷勤过日子嘛，就单单靠传道的薪水是没办法过活，还要养5个孩子，那到了暑假每一个孩子都要钱啊，要注册啊，暑假过后都要开学啊，怎么办？他就自己养鸡。那刚开始养只有少部分的鸡，结果没有想到神祝福，竟然都能够卖得好价钱，一次就卖完了。那他后来想想，那我在家，我在养， 养到几百只的规模。那你有养过鸡的人就知道啊，你要养上百只以上的鸡，你一定要给他们打针，然后你要注意那个卫生，要很勤劳的去把那个鸡舍啊、那个鸡粪啊都要冲干净啊，每一次你都要换掉，然后你每次养新的一批鸡，你那个鸡粪通通都要，哎，都要拿掉，然后重新再铺，啊，用米糠粗的米糠下去铺，让鸡在上面走，啊，养到上千只啦，上千只的规模。为什么？因为新义乡有14个部落，每一个部落都打电话说，哎，我要买你的鸡呀，那遇到了这个事情，我母亲当然是很高兴，小弟的妈妈当然很高兴，但是却因此遭到，哎，隔壁的不知道是谁了哈，嫉妒啊，就把他的死鸡得瘟疫的鸡啊，就丢到我们养鸡的地方，鸡舍一丢下去，本来白天的时候我母亲去看，那些鸡都很健康，还都活蹦乱跳的，而且快要可以卖的那个年纪那个大小，偏偏就人家就把那个得到鸡瘟的鸡丢到你的鸡舍，过了一个晚上，每一个鸡就是要都已经低头了，然后要死这样，那我妈妈很难过啊，怎么办？要开学了呢，每一个孩子都要注册。啊，有人读私立的，那个一个注册要几万块，啊，那个这个时候你要跟信徒借钱，原住民又没有钱，你要跟谁借？借不到怎么办？哎，他当下就跪在那个鸡舍那边祷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之后神感动他，你哈，去准备一桶水，然后呢，那个水呢，放绿油精。就用绿油精把它点在那个水里面，然后你要把那个鸡啊，每一只哦，一只都不要落高，都把它的头啊，好像那个给人家寿喜一样，把它的头放到那个水桶的水，一只下去，哎，要哈利利亚下去，哈利利亚，哈利利亚，哈利利亚，哎，很奇妙呢，每一只鸡啊，降下去，降下去，降下去，起来。然后赶快，因为动作要很快嘛，到旁边，自动到旁边，哎，本来是这样，头是这样滴滴滴的，哎，都健康了呢，没有一只死掉呢，没有一只死掉呢，你说奇不奇妙？很奇妙。我现在要讲什么？我要强调的是，我们在道理上，我们在生活上要殷勤，所以我妈妈要养那么多只鸡啊，为了我们的学费啊，要拼命，因为传道的收入也不多。靠我爸爸的收入不够啊，怎么办？但是在信仰上，信仰跟生活是可以结合的。你祷告要殷勤啊，你心里要殷勤，要专心，你相信，哎，那个鸡全部都活过来，这很奇妙的，这是非常奇妙的。你的生活也有着落了啊，我们的学费也有着落了，那你的信仰对神怎么样？又更进一步的接近了，这叫殷勤接近神哦。那殷勤，还有很多啦，包括说还可以自省啦，追求信德完全的传扬福音。那我们刚刚讲殷勤人的表现，就是用手做工啦，不吃闲饭啦，哦，那个不浪费啦，动脑做计划啊，啊，耕种和管理啊。我们的信仰这些步骤，我们信仰通通都要，通通都要。所以我们的宗教教育才会从幼班。幼稚班、幼年班、少年班、初级班、中级班，到大专班、社青班，一直一直这样上去啊，每一阶层都有在负责我们的信仰。那我们的信仰也要这样殷勤呢。我们在世上不用教，我们就很殷勤了。可是，在信仰上要殷勤，真的要殷勤，不要等到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那时候才要怎么样临时抱耶稣的脚啊，太慢了。那殷勤人的结果啊，圣经告诉我们，财产增加，生活丰盛富足，不会挨饿，那个得神喜悦，受人称赞。再来讲到懒惰， 懒惰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箴言21:25。箴言21:25，我们一起念，预备起。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阿们。这里很清楚讲到懒惰人的心，因为是我们懒惰或勤劳啊。如果就信仰来说，还是从我们的心开始。我们对这个信仰是不是很懒惰，或者是我们很看重，我们很勤劳，都是从我们的心开始。那懒惰是可以从我们的生活上看得出来的，它会表现在外。还记得我去年以前在茂林这个地区来注目教会的时候，那个教务陈弟兄就跟我说，他是老师退休嘛，可是呢他有他的财产有一座山，那他一个人他也不可能全部管理了，那他管理不到的部分就会生杂草，然后有一些荆棘就会出来，棘藜就会出来啊。那附近的老人家就很关心的来找我们这位陈弟兄说，哦你不行哦，你这个你任凭你的祖产荒芜生那个草杂草，这样太懒惰了。哦，好几个长辈都来骂他，虽然他已经当阿公了，但是他的上面还有长辈来骂他说，你这样不认真不行哦。哎，这个我们从我们的生活中哎也可以体会到。那我记得小时候啊，我们原住民教会在新春的时候早上都有摸彩嘛，所以大家一定要很早起床，一定要参加新春的第一次的早祷会。那小弟的父亲特别看重这个事情，所以他会看他的小孩子哪一个没有爬起来啊，没有去教会啊，在教会的时候谁打瞌睡，他都会事后会有奖赏或惩罚，那惩处啊。那后来长大以后慢慢觉得他这个是在信仰上做一个爱的叮咛，爱的叮咛。那我们现在太自由了，你有小孩子有没有来教会无所谓，反正他只要高兴就好了，因为我们的整个教育的环境就是这样。可是这样一定好吗？对于我们的信仰一定好吗？我们可以再去三思。好，那懒惰的人，箴言告诉我们22:13，这里说，懒惰人说外头有狮子，我在街上就必被杀。这里讲到啊，懒惰的人啊会找借口。那在我们的信仰啊，我们也很容易的可以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可能目前正处于软弱当中，他也会找很多的借口，我不能去啊，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好像耶稣说的嘛，我不能去啊，我不能去参加婚宴，因为我还要买牛啊，因为我还要怎么样，我还怎么样，我还怎么样，很多的理由。可是你注意听他的理由，虽然有很多，就是没有一点是在承认说我们的不足，我们要求神。那懒惰的人呢、啊，他爱宴乐，不爱做事，这个都在圣经里面哦。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懒惰？在创世纪1:26，那里说啊，神造我们的时候是造神的样式来造人，还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要管理这些，那个肢体的劳动一定不可少嘛，这些都会动的，然后神交代我们要去管理，所以我们天生就要劳动，要活就要动。小弟在那个有一次去协助山林祈祷所的灵恩会，前年的时候，前年年底， 晚上差不多9点，我就九点半，我大概就听不到街上有什么人在走动，也没有人在看电视，全部的人都在睡觉，因为那边的民族是客家人，好勤劳啊。早上几点起床？三四点你就可以听到有人在那边起来走动，卖菜的卖菜啊，起来运动的运动啊，打招呼的打招呼啊，都是这样的。我去那边协助一个礼拜啊，我注意看他们的灯全部关掉，就全部关掉了，真的很勤劳啊。那就是活动活动，要活就要动，所以那边的老人家身体都很蛮硬朗的。那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不要懒惰啊，会穷，会挨饿，会没有所得，那会住破房子，会穿破衣服，神不喜欢，会被人瞧不起，这些都是不能懒惰的原因，这些都有经文，小弟就不去翻了。那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应该啊要像蚂蚁一样啊，那在冬天就准备在还没有到冬天就准备食物啊，预备来过冬。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啊，我们在生活上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很认真去上班去工作，可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灵命也要浇花，像这个花那么漂亮，它不浇花不浇水，它有一天会枯萎，它会死掉。那我们属灵的生命也要浇花，也要吃属灵的粮食啊。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最后我们用这一节经文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结论。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预备，我们一起念，预备，起。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阿们。在这里呀，这是主耶稣教训门徒所说的话。我们人活着啊，是靠什么？是靠神的那一口气，灵啊，原来的意思就是那个生气，就是那一主耶稣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把那一口气吹在土人亚当的鼻孔里面，使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的那一口气，就是以西结书那里所说的使枯骨重新生筋长肉的那一口气，就是神的灵啊，神的灵。那这里有解释啊，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那一口气，就是生命。我们的灵命要刚强，一定要常常吃神的话，那神就会在我们的鼻孔里面再一次的吹气，使我们成为一个灵性刚强的人。不管在这个社会怎么样的动荡，怎么样的变化，我们在 主耶稣的道理上面能够殷勤的追求，神必将神的话语，丰盛的话语，他的粮食，天上降下来的粮食就是他的话，丰丰富富的放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来面对往后各式各样的一种挑战。愿神祝福大家。最后我们一起唱赞美诗，赞美诗283首，这位音诗赞美诗283首。